今天是第47讲。今天讲课之前呢，先回答一个问题。上次在休息的时候，一个师兄提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带有典型性，而且是这个，就是咱们讲唯识的一个核心的义理，关系到这个，所以在这儿捋一下。问题是说，他说这个，你说人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他说对，我承认。他说但是呢，你得这儿先有一个瓶子，然后你才能看见颜色啊。这是个问题。当时呢，我就给指出了一个这个提问题的逻辑错误，就是说，既然你承认人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你怎么能说这儿必须有一个瓶子才能看到颜色？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一个瓶子？你又看不到，你这个话你不能说你先这儿有一个瓶子，你或者说你因为这个瓶子你又没看到，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是很自然的认为我看到这儿有一个瓶子，对吧？哎，你说你必须这儿有一个瓶子我才能看见颜色，你这个头一句话是违反这个人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的，你怎么知道那儿有一个瓶子呢？哎，这是你的逻辑错误，就是说你既然承认人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这儿得先有一个瓶子才能看见颜色，因为你怎么知道那儿有一个瓶子？你是无法，没有任何方法来这个证明这儿有一个瓶子的，你又看不到。因为你看到的是瓶子的颜色，瓶子引起你的颜色的感觉，你没看到这有一瓶子，哎，就是说你又没有任何馅料能够证明这有一瓶子，说这句话是不能说的。你如果承认人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的话，你就不能说出这句话来说这儿有一必须先有一个瓶子。这是一个逻辑错误，就是说你根本不可能知道这儿先有一个瓶子，哎，你这是猜出来的，你猜出来的究竟对不对？如果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这样回答，就是说人们呢都认为自己就是他一拿一瓶子就认为我知道这儿有一个瓶子。你怎么知道啊？这是一个错误，就是说你不可能知道这儿有一个瓶子。你是看到这儿好像是升起了有一个瓶子的，引起你的颜色的感觉，你推断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瓶子。这个推断对不对？最后还是要以你亲证，就是你的眼睛看到，真的看到那个瓶子。哎，这才算这个这儿有一个瓶子。但是人呢，永远就是人凡夫，永远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他永远看不到瓶子。也就是说，你知道了这么一个道理之后啊，你觉得说的对，然后呢，你不会把它立刻推展到时时处处看待一切法，你那个一动。就是所有的，你只有这句话你承认对了，说人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除了这句话你承认它是一个真理之外，剩下的你所有的见呢，全是那个颠倒邪见。当然你就跟他处处发生矛盾，所以你就拿出这个来，就跟刚才我们说的，你这个话拿出去对世间人说，那世间人肯定把你骂死。啊，这就是疯子嘛，啊，这。什么都不懂嘛啊！人们都很常识，你都不懂，哎，他不知道那个常识全是颠倒错误的，那个真理是那个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哎，包括世间最什么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真理。然后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这就是说，你认为这儿必须先有一个瓶子。你才能看到颜色，你这个前提是错误的，就是说你根本不可能知道这儿有一个瓶子， 这是你猜出来的。说你猜的对不对，这个必须还是以实证来证，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人看到了，说这儿客观存在一个瓶子，这才算这儿有一个瓶子。但是呢，有这个没有任何人能够看到这儿有一个瓶子，也就是说你说这儿有一个瓶子才能引起你看到好像有一个瓶子的这个颜色，这句话呢前提是错误的。这个而且这个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就是因为不可能有一个人看到这儿有一个瓶子，因为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但是现在呢，有一个人跟你说呀，说我知道这儿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它引起你有一个瓶子的颜色这个感觉，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说这儿啊不是有一个瓶子，他说就是有心，有很多众生心。你一看那个众生心，它就能引起你，哎，产生一个这是一个瓶子的颜色的感觉。至少这个说法呢，比那个说法啊要有一个优势，就是那个说法是没有任何人实证过，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实证的，就是永远是一个猜想，它对不对是不可能证实的。至少释迦佛说我实证到三界唯有心了，这个世界上只有心，你的心往外一看众生心，你就看出什么来了，什么山河大地，什么男女老少都就看出来了。说为什么心里头会看成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的心里头没别的东西，我们心里头就是这些房子、人、男女老少、山河大地，我们心里都就存了这么多图像胶片，哎，所以你一看你的因缘，现在我们人道那就是看出来男女老少、山河大地，人们心里头就是这些影像。所以这不必有一个瓶子你才能看到一个瓶子，哎，有众生心你一看它就可能起一个瓶子，起水、起墙、起这个人，哎，都可能出来，因为人的心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呢，这个呢，他还能找到证明。你说这儿必须有一个瓶子才能看到瓶子的颜色，你证明都没法证明。佛呢就找到很多证明，你比如说，他说最简单的一个，你昨天晚上做梦，你也可能梦见你拿瓶子喝水，对不对啊？你在梦里头拿瓶子喝水的时候，你也看到有一个瓶子的颜色，那个地方是有一个瓶子。才能引起你看到一个瓶子的颜色吗？不见得，证明你那个说法是错误的。你的说法是必须这儿先有一个瓶子，我才能看到瓶子的颜色。你昨天晚上在那个梦里头，你就看到有一个瓶子，你也看到瓶子的颜色了。但是是不是梦里头有一个瓶子呀？谁也知道没有。也就是说，你这个推论又是错误的，说必须这儿有一个瓶子我才能看到瓶子颜色，证明这是不对的。哎，不需要有一个瓶子，你就做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可能看到，一会儿这个人来了，一会儿瓶子来了，一会儿水来了，一会儿墙来了，哎，什么都能来。这就是证明，就是说事实证明并不是说必须这儿有一个瓶子你才能引起你看到瓶子的颜色，这是错误的见解。哎，证明就是梦，
就是我们那个先生，就是他先好像瓶子在先，不管他叫什么，叫外境的呀，他好像他在先，属于先后的，因为他好像他的外境在先，然后我们引起我在后。
那这对这个没问题，因为你看佛说的，他说的有外境的呀，你的心如果是观察者的话，其他众生的心就是外境，对于你来说，对吧？外境先于你存在，这个没有问题，先于你的观察存在，这个没有问题。哎，现在就是说这个外境是什么，一般人就认为说这外境就是物质， 必须有这个物质我才能观察到这些颜色，没有物质不可能观察到，这是一般人说的。但是我们就是说了，这个没有任何人能够证实，这只是一个假说，只是一个猜想，是一个没有得到证实的假说。佛说不是有物质引起的颜色，他说就是心就可以引起颜色，色声香味触都可以引起。哎，这个至少我说比你呢那个多了。他说佛说是我是亲证的，而且他说了这个方法之后呢，很多人按照他这个方法，你比如说龙树按照他方法也照见五蕴皆空了，也证到初地了，也见到三界唯有心了，无着也见到三界唯有心了。哎，他说的这个不但他是实证的，而且有很多人一登初地都从那个梦中醒来了。哎，原来我们现在真的是梦，醒来之后看到真实状况，原来三界唯有心，根本没有什么物质啊，什么我们说的这种精神啊，根本没有，那就是梦里的那个妄想。它是有很多人得到证实的，这是一个优势。再一个优势就是说，它可以找到一些证明方法，因为它是真理嘛，它就会，就说它这个真理太深了，但是它也会找到，因为它符合任何现象，哎，它就能找到证明。就是说的，你梦里头就是梦里头可以看到色声香味触都可以升起，但是梦里头呢不需要有任何物质，你只要有心它就可以升起这些感觉。然后佛还举了很多例子，你比如说那个叫杨艳，就是说沙漠远处的水，我们现在你现在大夏天你到那个马路上往远处一看保证有水，那要按照这个一般人说法，那就是说你那必须有水我才能产生这儿有水的那个颜色，对吧？但是实际是不是啊？不是。说那没有水为什么我就可以产生水的颜色呀？因为你心里头就有很多这样的记忆，有很多水的记忆，它那个促使你心升起这个记忆影像的那个机制啊，它只要是触动你升，能够触动你升起这个，哎，它就可以升起来，它不管你外边有什么。三界唯有心，哎，你比如说我在马路上一看远处有水，哎，这就是什么呢？你远处有水的这种你的影像升起了，至于是谁触动的，怎么触动的，那多了，就是你做梦也可以看到有水，你得看到河看到海，哎，也可以看到有水。他只要把你那个记忆能把你那个有水的感觉给你弄出来触动就可以，根本不需要哎真的有水。所以他可以得到很多证明，你比如说那个幻听幻视幻听，哎，在世间这叫这个精神病了，幻视幻听，幻听他就是听到老有声音对他说话，或者是说怎么骂他呀，是怎么，哎，他就是幻视，他就是看到，他确实，但是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但是他确实看到，就跟对他来说就跟真的一样。那个我介绍过，那个就是有一本书是一个写精神病人那个案例的，叫向左是什么天才，向右是疯子啊，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哎，他里头就有一个，那个病人是怎么着？就是他在屋里坐着坐着哈，突然他就感觉台风就进来了，啊，他紧张的不得了，那个人就靠在那个墙角那样，手脚都蹬得死死的，那个眼睛非常恐惧，而且那个他因为屋里有监控录像，哎，把录像拿出来之后，真的是那个紧张的不得了。然后一会儿过去了，然后你就问他说怎么回事，他说台风刮进来了，把窗子也刮开了，把被子都卷出去了，是这个，他说我不撑住就把我卷出去了，他那个反应整个真的是那个就是台风刮成那个样子，哎，对他来说就是真的， 你说对他来说跟那个真的台风刮进来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不需要有客观那个就是叫台风啊什么这些物质现象，哎，他只要触动他心里的升起机制就可以。
那确实是需要一个东西来触动。
哎，对，那因缘和合得需要触动，就是说
因缘和合不一定是外境的。
对对对，
就像刚才那位先生说，那一定是有外境的那个东西在先，因为那边先，所以我才。
他是这样，
跟他是同时的。
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不需要任何外境，就是光你自己的心，比如说做梦，不需要任何外境触动，你就在这儿，你只要睡不踏实。不过也不是只要睡不踏实，就是每个人睡觉是2小时一个周期，然后大部分是有梦睡眠，只有一小段是无梦睡眠。人的睡觉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不需要外境触动。哎，你很多事情，你比如说你在这坐着做白日梦，你在这坐着就是我就是在这畅想啊，这个不需要外境，这是一种情况。再一种就是需要外境的，哎。就是刚才说的，比如说睁开眼看见外边的颜色，这个是需要外境的，没有外境你是，就是两种情况。
可是也证明不了啊，你不能说你看到的那个外境是外境，那也是你，就像刚才。
不，因为这个没有外境，它不会这样显现。就比如现在你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哈，如果没有你的心在我面前，我不会看到你发出的这个声音跟这个姿势什么。你看你这些，这必须是你心指挥的活动。
那因为我这是一个心嘛，
哎，
但如果那是一个瓶子的话，
嗯，
那如果说物质不存在，那个瓶子就不一定是外境显现的呀，那有可能是我的心看见。
有可能对对，
但是呢我的心不认为有瓶子，那我就看不见。
哎，对对对，有可能。这个要不说有两种情况嘛，有可能你看到面前一个瓶子呀，有可能是你的幻觉，哎，有可能是你看到有一个瓶子，别人都看不到，也有可能是别人都看到，就你看不到。这个情况在世间也是有的，哎，在这个就是佛教徒里头啊，什么特异功能人士里头啊，这种现象就更多一些。哎，两种情况，对，就是有时候是需要有外境的，有时候是不需要有外境的，哎，两种情况。总之而言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以我们的心为能观察者，所观察对于这个能观察者来说是有外境，但是这个外境是什么，这个佛的回答跟世间人不一样。世间人就认为是物质，必须我们外边存在一个物质世界，佛就说并不是那样，实际上你的外边就是其他众生的心，所以三界唯有心。这个有了这两个答案之后啊，关键现在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说这是我说啊，你用任何方法去证明，你都证明不了外边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它永远只是一个猜想。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证明，就是你只有心的状况下就可以出现好像有外境的，这就好像有外境的感觉。就刚才跟我说举的这个例子，那个精神病人，那根本就没有台风，哎，结果呢他就感觉就是有台风，这就证明这个完全是他心引起的，没有外境。哎，人家其他众生心也没刮台风，但是他的那个机制触动了，他就刮台风。哎，然后这个做梦是最那个大家都有体会的，你在做梦的时候没有任何外境，是吧，就是你自己在那休息，哎，而且你意识大部分都休息了，只剩零零散散的一些意识，这个不容易休息的，哎，还在活跃，结果就形成梦，不需要有任何外境，你梦里头全是有外境的感觉。这个问题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你把这个问题搞透之后呢，对理解为实是一个很核心很关键的，所以我们在这儿这么理一下。这个呀还得那个就是叫什么呢，长期的学习，慢慢的就是我说的那个， 你知道了一个真理，而且你认为它是真理，但是呢，你的除了你现在接受它真理的这一点想法之外，其他你所有的记忆都是跟它是这个相反的，这就开始产生问题，是吧？哎，这就是那个叫什么呢？就是你知道了一个理，但是还不能如这个理去作意，哎。这就需要什么呀？长期听，长期一会儿哎，碰到这问题，我们是说点话，我们碰到所有问题都是不非理所以的，因为我们习惯了。然后你拿这个你学的这个真理呢，你去通，你费老劲了，好不容易通一点，到那又碰头，到那又碰头，所以就得什么呢？光这个如理作意啊，你就得哎，时时处处你就碰。去这个纠正，慢慢慢慢才会纠正过来。好，我们就先回答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开始复习上节课。上节课呢是第三份留了一个尾巴，我们现在不重复它的内容。上次讲课的时候我忘了它最后还有这个就是叫两个送的，就把这个过一下。这个内容不重复了，他完了之后呢，最后一个是讲的财法设一故，无杂染心故。无杂染心故是说那个菩提心恒为恒为首，哎，就是你这个发菩提心呐、啊，发愿成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要什么呀？保持你所有的目标都是冲着这个成佛目标去的，你不要杂染。杂染就是什么呢？你里头又有杂染了，这个就是不是成佛目标的事儿。比如说，又去追求名，又去追求利，又去追求，这就是跟刚才咱们说的原理一样。你知道说这个世界上啊，你找其他的路找不到幸福，只有成佛才能达到最圆满的幸福。这个你认为是真理了，所以你呢发愿我要成佛。这一个是理，你知道之后，你不能如理作意，为什么呢？碰到名，习惯性的你就认为这个我很重要，我不能输给他啊，我得碰到利，又习惯性的我得争取啊，这好像对自己有好处，又非礼作业。你在这争那个名利是什么呀？是妨碍你那个成佛的，因为成佛是让你空掉五蕴，放下一切，哎，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没有用。但是你习惯性的认为呢，就是因为无始以来就这么考虑的嘛，就是这个名很重要，利很重要啊，人这个什么士可杀不可辱什么啊，那一套都已经深入骨髓了。就跟刚才我们说的，你习惯性就认为不吃饭不行，人不吃饭不行，哎，结果呢吃了饭反而难受，哎，结果不吃饭，哎，舒服了。你第一次体会到啊、哦、原来人他这个并不是说非得吃饭不行，有时候呢他就是你吃饭就不行，你不吃饭呢就什么都行，身体也不疼了，也不哎，精神也好了。你这个时候你如果你咱们现在是出的都是必自然出现的了，你出现辟谷了，这本来是好现象，但是你呢觉得说不吃饭不行，嗯，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妈强迫我，不行，你这不吃受不了，你非让吃，吃了就难受啊。这就是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不吃就是行，哎，吃了就不行，跟那个你说不吃，你该吃的时候你不吃不行是一样的。这也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一切为心造，不是由物质决定的。什么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那都是那个，就是都是低层次的人说的话。哎，你到高层次之后，就知道这水平太低了啊。无杂染心故，就是这个，人们他树立了目标之后啊，他做的很多事儿实际上是跟那个目标相反的。哎，他自己意识不到，为什么呀？习惯性的错误太多了。这个完了之后呢，这两句我忘了讲，稍微过一下。如是诸句就是解释了那么多38句话， 应知皆是初句差别，就是都是解释第一句。第一句是什么呀？菩萨那个就是菩萨能够叫利乐有情，哎，发那个心，就是菩萨是利乐有情的这个有情，哎，为了解释这个菩萨是怎么利乐有情的，哎，搞了38句话，实际上都是解释那个初句那一句。然后他这儿说，如说这2句颂子呢，实际上是把那个佛的功德的那个也那个包括进来了，说由最初句故句别得种类，这就是那个咱们就得往前翻，说怎么谈起这个问题来的呀？说如果人想造大乘法事，就是说你想写一个解释大乘法的一个文章吧，你怎么解释呢？他说你分3步，第一步你先把这一切法的真正原因说清楚，真正原因唯有心，哎，心造一切法，心是怎么个结构，它怎么能造出这个妄想来，你把这个真正的因缘说清楚。第二个呢，他说你把这个真正因缘造出来的那个一切法那个法相说清楚，哎，造出来一切法相是什么呀？3相，哎，有假的有真的，再安了一个把假的一空就能见到真的一个真理，3相。这儿呢就已经说完了，然后他说第三步什么呀？他说你说语义，就是前边把这个真相变假相，然后你怎么空掉假相就能见真相，这么一个大乘法的圆满的道理，你呢一句一句的给他把他的意思呢解释清楚，这就叫说语义。他说说语义的时候啊，你可以两个方面，一个呢可以说德种类，德我们上次说了，它的本意是作用，就是说你前边的那个什么真正因缘法呀、种子现行啊、什么3相啊，都叫体，它都是有体的，它真实存在的有体的，它这个体有什么作用，哎，你把体介绍了，你把它的作用说清楚，体用，这个德叫作用。德呢还就是说一个意思是作用，再一个它还一个意思是属性，就是它的特征，哎，跟那个作用是这个你混起来，就是这个德，它的这在那个古印度的时候用这个德字啊，它主要的意思是属性、特征、特点、作用，什么就是介绍这个体的一些特点，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除了这个体用这两个之后啊，你还会需要说很多话，那些呢都叫义，就是你就去安利吧，你觉得怎么能够说清楚你就怎么安利，哎，那就叫义。他说无非这么两个方面。结果呢他举例子呢就举了一个德的方面，他就举了一个佛，他说佛呢就叫最清净觉，这就是佛的这个作用，或者德，或者叫佛的属性，佛的特点，就是他的这个觉悟，他的智慧是最清净的，达到最高水平的，这就叫初句。然后他说你这样呢，你要是解释这个最清净觉怎么解释啊，就是这个最清净觉它都有哪些作用，它哪些属性，它有什么特点，哎，结果21种功德一说你就把这个解释清楚了。然后义呢他就举菩萨，菩萨因为他说如若诸菩萨能够圆满成满，就是成就圆满成就32法，哎，他就乃名菩萨，他就是真正的菩萨了。这个一到十地这个菩萨呢都还不是圆满的，嗯，所以你要说是他的属性作用什么，哎，这个就是他这都还没圆满，所以呢就说哎义，就是说你可以安利说如果菩萨达到我们说的这38句，也叫32法，也叫16业， 他如果盛满了这十六叶，哎，他就是圆满的菩萨了。这就叫义，就是说实际还没有，但是呢你可以安立。这就把那个大乘法事的怎么造大乘法事三步说清楚了。好，下边我们就开始复习第四分。我们说了这是重点，这是我们现在讲，前边一直是重点，现在到这儿是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怎么证入三相。一般咱们佛教讲啊，因为这个佛的这个境界太高深了，所以讲证入的时候啊，一般人都感觉或者是很渺茫，就是不知道怎么就没人讲过，谁讲过怎么证成佛，很多人就认为这个是没法讲的，那就是你就去实修去，这都是极糊涂的观念，你连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你怎么去实修，你肯定是盲修瞎练，肯定是胡修，是不是啊？因为你连道理，你的路标什么，你什么方向走多少里，碰到什么情况怎么转，你都还不知道，哎，你就啊就去实修吧，你那怎么可能是实修呢？哎，你先得知道道路是怎么样，你才能走到那个路上。有的人就认为，就是说好像这个不可能的，不是。你像这个社论这么短2万多字的一个文章，就给你讲的非常详细了。哎，你到那个瑜伽师地论里头会讲的更加详细。很多唯识著作都是详细的分析某一方面，都讲得很详细。我们现在呢就讲这个叫纲，社大乘嘛，就是大乘纲领。我们就用这个最粗的这个，哎，看他讲成佛应该怎么这个，怎么成佛，怎么那个就是实证，很重要。而且我们说了，这个社论的主要框架、主要思想都是佛说，所以我们要很仔细的来学。这你学清楚了，这才是真正的实证，这个怎么实证的这个佛的教导。第一段。如是以说所知相，前边已经把三相说明白了，入所知相云何应见，那怎么证入这个三相呢？哎，证入三相就是证，什么叫证遍地所知性？佛说遍地所知性是根本就不存在的，那就是你什么时候，我怎么证到这个，我面前这个遍地所知性根本不存在，我怎么证到？现在我知道它不存在了，但是它就硬在这儿挺着。你说这是梦，它就硬不断。哎，我怎么把它弄没？这是证遍地所知性。怎么证圆成实性？跟这个实际上是一句话，是吧？怎么证圆成实性？因为圆成实性是什么呀？就是遍地所知相永无有性。哎，就是怎么把这个相弄没？所以证的这两性实际上是一回事儿。然后呢，怎么证依他起性？那个不用你证。你把这个假象一没了，那个三界什么所有众生心自然现前。哎，所以说来说去呢，证三相，证入所知相，实际上就是证入什么呢？叫面前的相怎么消失，或者用心经人的话，就是说我怎么照升起智慧，能够那个智慧一照，五蕴没有了，从梦里醒来了。你看这一品就是教我们怎么证入。第一段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现在就是简单来概括，多闻熏习所依，这一句可以说就这个全部回答了，就是你要多多的听闻佛法，熏习到你的所知依里头，你就能让灵梦中醒来。说那我为什么现在还不醒啊？第一个字没达到，还少，你闻的还少，对，证明还不多。你什么时候有一天突然梦中醒来了，你就是好，不多不少，正好达到多闻了，第一句就回答了。说那后边还说那么多干什么呀？帮助你厘清一些，这也叫出句跟那个叫别句，帮助你厘清里头的一些这个错误观念， 因为我们说了，告诉你一个真理的时候啊，你其他的全是错误，都得打通。首先告诉你说呀，这个熏习的佛法的那个种子啊，非阿赖耶识所设的，跟阿赖耶识啊是对着干的。哎，但是呢，他如阿赖耶识成种子，他跟那个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现在熏的非佛法的那个种子啊，他跟他那个熏习的形式是一样的。哎，也是听看，哎，色声香味触熏进去。但是呢，它是如理作意所设，不是那个阿赖耶识所设，它是符合佛法的，符合真理的，按照真理来这个思维的，包括在这里头，四法四意而生。为什么说四法四意呢？这就是说唯识呢讲的都是究竟的道理。一般我们就说佛法，哎，就是佛法就完了，讲究竟的道理。在那个《金刚经》里头，这人们就不太好理解了。有一句说，《金刚经》说什么呢？说如果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呀，他就是谤佛。这个是问题很严重了。那佛没说法吗？你要理解他这个法是什么意思。佛是说的什么呢？真正的佛法，他证的那个法，实际上是说不出来的。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说的。哎，他说出来的都是用凡夫语言讲安利的。哎，你不要执着这个东西就是真正佛法。这样的话，如果你把这个就是佛讲安利的这个法就当作真正的佛法的话，你就是误解佛了。哎，你看那个金刚经反复说这个话，你不能以色见佛，不能以声求佛。哎，你要是认为你见的色你听的声就是佛，就是真正的佛，你又误解了。哎，是人行邪道。这个就是告诉你什么意思呢？说真正的佛法是需要你实证的，不是你现在这个就是我在这看到了我就你可以方便说为佛法，方便说为佛。哎，但是从究竟意义上，它不是真正的佛法，不是真正的佛界。所以在这儿呢，这就是取的这个意思，就是究竟意义上说呀，我们现在听到的佛法都是相似于佛法，就是佛证的那个法呢，它在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梦里的色声香味触呢，给我们相似的描绘一个。哎，跟那儿有相似，什么相似啊？那个真说的道理相似，真理性相似。你比如说他说你这是梦，你这个梦醒了就见真实，哎，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他说的这个梦啊什么，这只是一个比喻。哎，可你有没有更合适的呀？有，佛说不出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现在生活里头啊，最像的就是那个梦了。所以呢，佛说的法呢，我们听到的是四法。四意，意就是境界，就是佛证的那个境。哎，佛也讲了，说佛证的什么境界啊？佛说你见到这个都没有，三界唯有心啊，众生一个一个的心都是种子现行，什么每个人八个识。哎，他也说了他的境。这个境呢，不是佛真正境证的那个境，是他用我们凡夫语言给我们相似他那个境呢，用我们的这个很贫乏的语言给我们安利了一个四意，哎，四境。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说我们这个思维都是四法四意生的，说你不用说我们也是这样啊，这就防止了很多邪见。其中一个邪见就是什么呢？有人就认为你那个要实证，不能看那个佛经，那都是叫文字什么语言，那都是戏论。哎，你这弄的那个就是玩嘴皮子，证不了佛法，这就是邪见。你不看佛经，你更证不了佛法。你连佛说的什么意思你都没搞明白，你证什么呀？你证，你只能证你那些邪见，是不是啊？你连证见都没有。 这句话就是告诉你说，就是这个四法四义，就是这个佛经的这个字儿，哎，佛说的那个声音，就是这些假的东西，它就可以升起你的正境。哎，这是佛说的，就告诉你嘛，就是用这些假的东西，你就修修修，最后就能正真的。或者再说准确一点，我们不是目的是把这个梦弄没吗？用什么弄没？就用这个梦来弄没。不是说你啊，我先得拿一个真的东西，拿到真的东西用不着去空它吧，你真的已经到手了。就是说你在空那个梦的时候用什么空？就是用那个梦空。哎，你空那个假象用什么空？就是用假象空。这就告诉你了，四法四义就可以升起你的正境。哎，用假的就可以把假的空掉。不要瞧不起假的，不要瞧不起说有人一看那个就是这个人啊，光在那研究理论。你众生什么错了？你就是理论错了，对不对啊？就是你世界观错了，你看价值观错了，人生观错了，你的那个看法错了。你把这个错误看法纠正了，你就可以正到正见，就可以这个梦中就可以醒。所以你错误就是看法错了，所以你改变看法就完了。哎，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假的东西就是用假的东西来空。哎，不要瞧不起假的东西，佛说的这个四法四义就可以升起我们的正境。最后一句说四所取是，就是说我们修行佛法呀，跟那个世间人不修行佛法的索取是，我们凡夫一切活动就是索取，整天在那取色取声，哎，取饭取水，哎，取名取利，我们整天就在那取。说你修行啊，表面上看跟凡夫的索取是怎么样，是相似的。你看你也是在那看佛经取相，哎，听这个讲座取声，也是在那就跟普通人做的事情表面上一样的，只是他那个什么呀，思想不一样，内容不一样。哎，我们平常就是说五蕴是真的，我们要争取五蕴，争取更多的五蕴。哎，佛经这就告诉你说五蕴是没有的，哎，你把五蕴空掉。说的话说的声音什么字都是一样的，哎，做的事儿是一样的，但是呢思想不一样，所以说四所取是，有见一言，有能够见假象作用的那些意识言说，就是我们能感知到的这些，虽然都是意识言说，我们能感知到的很少，就用我们能感知到的这些假象的意识言说，你就能证入三相。总结起来说，这一句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头一句，你要多闻熏习，连锁业不用了，你或者你连那个，因为熏习也是自动的，你只要一闻，你想不熏习都不行，是不是啊？所以可以把这一段说成两句话，你怎么证入初地？多闻，哎，俩字儿，这就是告诉你修行方法，核心就是多闻。下边一段，此中谁能悟入所应之相？就是你这个人有达到什么条件，你就可以证初地了。四个条件，第一句，大乘多闻。熏习相续，又是重复什么呀？第一段的道理。哎，这只不过跟你说的更清楚，你得多闻大乘，闻小乘不管用。小乘呢，大部分都是凡夫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凡夫见，哎，只是在里头有一点点说法，就是，哎，五蕴有五蕴里头没有人我， 哎，就那个五蕴里头没有人我，这是一点点佛法。五蕴有，那是重复凡夫邪见，那实际上不是佛法。你熏心那个，那就是绕了大弯了。大乘多闻熏习相续，什么叫相续？就是你那个熏习的那个记忆啊，它是一个相续体，别的都没相续，就连阿赖耶识相续，就那个记忆体相续。哎，在这儿其他宗里头也讲相续，相续都是指的什么呀？那个有情相续。哎，你转到六道里头相续相续，到那个唯识跟你说的就特别确切，没有那个有情，说那有什么呀？就那个记忆，就那一堆记忆，那个东西相续。这一句呢，我们再来读一下那个无性士里头对这一句的解释，来帮助我们加深理解。无性士里头说什么呢？说菩萨修习如是业已，如入现观所应之相，尽当现说。你看他就直接用现观。什么叫入现观？现就是现让，观就是看见，就是你要现让看见原生实性，现量看见一他起性，现量看见遍计所知性永无有性。哎，这就叫现观，就是现证，就是说现这个现在该说这个怎么现证了。你看下边他说啊，哦，这是解释刚才第一段里头那个多闻熏习所依者，就是这句话，所以论里头说的这句话他来解释，位于大乘而起多闻，闻法义已，你听了这个法之后呢，熏心心法相续所依。哎，你听了法之后熏到心里头，这个相续所依，就是那个今天熏明天熏那个阿赖耶识。哎，你看他后边的解释啊，其少闻者无容得入此现观故，就是告诉你为什么用多闻那个字啊，你说闻少了你不行，证不了。所以好多人不重视听法，不重视研究理论，老重视那个就是打坐。哎，你没抓住核心，你闻的少了根本你再做你也证不了。你把那个就是叫怎么能证的那个核心的东西搞错了。下边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举得很好，主要我今天就是让大家看那个例子。如薄伽梵教授尊者罗护罗经说如是言，他引了一个经，这个经呢是在这个杂阿含经里头你能找到，是小乘经。薄伽梵就是佛的那个世尊的译音。哎，世尊呢不是佛教专用名词，就是佛没出世之前，这个在印度外道到处都是世尊佛都有。哎，那个很多外道也说我是觉者，我从梦中醒来了，有的说我是世尊，世尊就是世间人所尊重的这个高人了。哎，这薄伽梵到佛那个成佛之后呢，人们也称他世尊。哎，世尊教授谁呢？教授尊者罗护罗。这个罗护罗也译叫罗侯罗。哎，是那个佛的儿子。佛的儿子呢出家很早，好像六七岁就出家了。小孩在他前头呢，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证了阿罗汉了。可能这个谁罗护罗有一天呢，看别人都证阿罗汉了，也这个也想证一证，所以呢他就去了，说唯愿世尊教我现观，说我今天啊就想听这个佛呀，你教给我怎么证阿罗汉，看佛怎么说啊。世尊告曰：汝已受持正法藏也，你已经受是接受，就是你要那个看懂听明白里头道理，你接受，哦，佛说的对， 然后呢持，你接受这个道理之后呢，你要拿着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呢，叫如理作义，就是实实处处你得拿着这个道理，你不能说我听懂了啊就完了，然后回去都是颠倒的，那你就是第一步听了，但是呢正门熏习了，第二步呢你没有那个如理作义。前面我们说的那个多闻熏习啊，实际上包括如理作义，如理作义也是多闻熏习啊。说你已经看明白正法藏跟那个受持，你看这受持什么意思啊？不是我们简单说我买了一本就是受持，受是要你听明白道理，而且你承认，哎，佛说的对，这才叫你受了，接受了。持是你时刻得拿着这个，哎，你就跟说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这还不是佛法啊？你就不能说，哎，我看见你了。啊，当然你跟那个世间人你还是什么，但是你如理思维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实际上是看见颜色，我根据这个颜色我现在呢推测这儿有人，这儿有东西，哎，而且这个推测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没有人，哎，这是我的那个梦中的一个妄想，哎，你得这样才叫持，哎，你就持着这个正见。说如以受持正法藏也，罗侯罗言不也世尊，我还没有，世尊告曰，如今切应受持法藏，你现在啊先应该怎么样，好好的去听法闻法，好好的如理思维，好好的受持法藏。你看他让佛教他正阿罗汉，佛问他什么呀，说你那个经学的怎么样了，这就是说什么呀，你闻的少是不是啊，你多闻没够，所以佛这是依这个究竟道理来那个给他讲的。那个经里头的内容我也简单说一下，怎么着，就是罗侯罗去了跟佛说呀，说这个我呢是怎么修行啊，我现在想呢证这个正果，哎，这个我想不受后有，我想这个所作已办啊，这个什么就是那个，哎，他都会那一套。佛就问他说，你那个给别人讲过五蕴没有啊，他说没有，说你去给别人讲授五蕴，哎，就是那就是五蕴，色什么叫色蕴，色蕴分什么叫显色形色表色，然后这个一蕴一蕴讲，然后这个讲五蕴，注意好多人都忘了那个核心的东西，什么叫讲五蕴，讲五蕴讲清楚之后啊，告诉别人说这个五蕴概括了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你看这里头没有一个人我，所以你不要为这个人我不存在的人我呢去贪嗔痴，这是讲五蕴的那个核心意，哎，就是五蕴它讲清楚之后，是不是五蕴概括了我们所知一切法，哎，你要这个能说服人，你讲的不清楚你说服不了，他一看是你说你除了五蕴，你说你还知道什么没概括到五蕴里头，找不出来了，你说人有一个那个我，那个我就找不到，你就是这些五蕴，就是一个物质一个精神是吧，这两个你身体无非是一个物质一个精神，除了这个没别的了，所以你不要为那人我去贪嗔痴，哎，讲五蕴。等着他讲了一通之后呢，回来又跟佛说，又是说那一套，说我想现正果，你怎么教着？佛又问他说，你给别人讲了十二处了吗？说没有，你去给别人讲十二处。他又去给别人讲十二处。你看这个十二处啊，这咱们就这个道理都有用啊，咱们就讲一下。十二处是什么呢？六根六尘，没有六识。十八界就是比十二处加了六识。说为什么会有十二处？就是只讲六根六尘，没有六识的一个十二处。这就说明什么呀？六识，人们认为啊是一个空想。 就是你眼睛看见颜色，耳朵听见声音，脑子在那想法尘，这都是我们人意识里的想法，不是实际存在。实际存在的只有六根六尘，十二处是我们世间人承认的，就是认为客观存在物质。这个我呢有一个这个就是六根，六根而且认为是一种微细物质，是附在眼耳鼻舌身上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肉身呢是属于物质的，属于那个粗物质，不是微细物质，所以六根是在这个身体上附着的六种微细物质。然后六尘的色声香味触，他认为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外境。他认为这个实际上这个十二处就是认为什么呀，物质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存在，它是有体的，它发生作用的时候跟尘意相处会升起认识作用，那个认识作用是虚妄的，不没有体。所以存在讲这个世界上都有什么的时候，实际上只有十二处，没有六识。你像眼看你颜色，眼看颜色呢就是那个你看的时候有，就不看的时候就没有，就是在你脑子里。人听的声音也是，它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呢十二处也证明什么呢，就是说人们承认呢就是识，就是我们脑子活动的时候认识到那些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实际存在的只有六根六尘，说白了就是物质，这符合我们唯物主义这个认识。然后呢罗睺罗又去讲十二处，又他认为讲的比较明白了，又来找佛说我要证果。佛说你讲过十二缘起吗？说没有。说你去给人讲十二缘起。他又去给讲十二缘起，这辈子怎么转，下辈子怎么，生死轮回。生死轮回讲什么呀，也是说你看这个十二缘起的流转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我吗？没有，没有你为那个人我，你在那儿觉得我那么重要，跟别人发火贪嗔痴找麻烦，把这个放下，结果呢烦恼就放下了。他也是讲这个没有人我这个道理，有十二因缘，有十二处，有五蕴，这都是凡夫见，都是凡夫的邪见，佛对小乘里头没动，只是跟你讲这里头没有一个人我，这一点是佛法。我看了之后呢，那个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罗睺罗来求佛让他教给他怎么证果的时候呢，佛就是观察到他怎么样呢，他的那个多闻熏习还不够，熏的还少，所以就告诉他你去多闻熏习佛法，持正法藏，等着他熏习够了，佛那个佛眼嘛他都明白，一看熏习够了，然后再教他现证，那就很容易了。所以用这个不管大小乘，他那个证果的道理是一样的。你看佛对这个罗睺罗说的这个方法就说明什么呀，就是你证果的关键在哪儿啊，你多闻熏习达到那个程度没有，达到那个质量没有。咱们再回来看，说谁能悟入，头一个就告诉你说大乘多闻熏习相续，就是你就多闻大乘经，闻小乘不管用，闻小乘跟你说是绕弯的，本来那个没有五蕴，没有，你主要任务就是空五蕴，你五蕴空了之后啊，就是法空了之后，人我没有立足之地，人我也是那个就是法的一种，是人的一个执着。所以呢你要是直接空五蕴空十八界啊，根本就不用分人我那个法我，五蕴十八界一块空，又直接了当又彻底。你去先去熏小乘去，还在那熏五蕴有，五蕴里头没有人我，你说你那绕多大圈呢？大乘多闻熏习相续，这就问题实际上就回答了。下边呢又是一些具体的方法 就是说你怎么能够多闻大圣呢？以德逢世，无量诸佛出现一世，你要跟佛结缘，要供养佛，你跟佛结缘，佛才有机，你才有缘见到佛，你有缘见到佛，佛就能跟你说法，你只要见到佛就行，你见到佛，佛不干别的，就给你教你怎么梦想。所以呢，要多跟佛结缘，要逢世无量诸佛，这是条件。你逢世无量诸佛之后呢，无量诸佛给你说大乘，你就会怎么样啊？以德一相决定圣洁，就是你就会得到一相，就是不能断断续续的说我今天那个挺明白啊，跟人辩论什么都挺好，明天又糊涂了，那不行，哎，证明你这个学的还不够，要决定。就是我们说你这个对佛法的了解啊，要决定，不能那个说这个事情我还拿不准，那不行，哎，什么都要决定，遍计所知心有没有，就是没有，哎，这个三界唯有心的心有没有，就是有，哎，都是决定的，不能那个就是不决定，还要圣洁，圣洁就是我们说的没有一切疑惑，就是所有的疑惑都打通了，哎，谁来跟你辩论，你都是很轻松的把问题就给他讲清楚了，哎，你不没有任何动摇，这叫圣洁。哎，说我呢达到这个了，我也那个谁来跟我辩论都能回答，谁跟着什么都圣洁了，但是还没证，最后就是。以善积极，诸善根固，就是所有的善根你都得很好的积极。主要分哪两大类啊？就是善被福至自量菩萨，就是不但要智慧圆满，你比如说我现在达到圣洁了，达到圣洁了为什么没证啊？你还是熏习的数量质量不够，还要多闻。再一个呢，就是叫福德，你福德也得够，福德也得圆满，如果你福德不圆满也这个证不了。四个条件核心还是什么呀？你逢是无量诸佛，逢是无量诸佛目的不是，逢是无量诸佛的目的是多闻大乘，哎，多闻大乘要达到什么程度呢？要达到决定圣解的程度。实际上善被福至资粮核心还是这个多闻大乘，所以说来说去呢，谁能悟入呢？就是你多闻大乘闻到那个程度就能悟入。何处能入？就是在什么地方入？说四个地方，哎，第一句未记于彼于那个，就是前边说过的那个叫有见有能见假象的那个一言，哎，四法四依一言我们都解释了啊，大乘法相，我们大乘法相都是四法四依等所生起圣解行地，就是你就在这个用这个假象的法来升起什么呢？圣解。哎，你什么时候你像现在能够达到圣解的人很少，是吧？你见过吗？就是什么问题都能回答，什么问题回答的还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哎，你说我不清楚再问，再问再给你答，嗯，谁辩论都不能这个难住他，哎，这是圣解的一个标准吧。要升起圣解，圣解行，我们圣解行地是哪儿呢？就是说从发菩提心开始学习大乘，一直到你证出地之前，这都叫圣解行地，这叫理入，就是你在升圣解，这就是在入，这就叫何处能入？圣解行地就是第一个能入的地方。你现在在，我每天都在加深新的理解，你每天就在入这个圣解行地，圣解行地一圆满，真的达到圣解了，就见到。这两个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圣解行地圆满了，你五蕴一空，就见那个三界唯有心，你就见到了。然后修道是一个 跟圣洁比圣洁行地时间还长的一个修行，就是什么呢？用初地菩萨的限量制开始，还是熏什么呀？五蕴皆空啊，什么还是这佛法道理，还是熏习三相，还是唯识无净。哎，还但是呢，你用限量制那个修行的这个水平很高啊，叫增上修，修道，修道跟究竟道是连着的，你修道圆满了。就成佛，就到修行道。所以实际上这两大段就是什么呢？前一段是理入，后一段呢是正入。哎，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理入的阶段。所以你在理入的阶段，你什任务是什么呀？就是道理上明听明白。哎，下边呢说这个四个点的那个解释，什么叫这个圣洁行地呢？于一切法唯有实性，这个属性，这个真理，随闻圣洁，随着你听闻，你要得到圣洁，得到这个很好的理解。注意，为什么要于一切法唯有实性得圣洁才行？说我不于唯有实性，我就于一切法空，随闻圣洁行不行？不行，因为什么呢？一切法空是般若经讲的核心意，你如果只学般若经，这里头啊疑惑多了。如果你不没学懂还好，你学懂了，佛真的是说五蕴皆空，真的说一切法空，你这个时候肯定会产生一个疑惑，这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吗？哎，你必须得那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必须要学那个唯识，必须要写三识说法，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看见的一切法空，但是呢我们这个能做梦的心是有的，我们修是修这个心，所以不是完空，不是世界上都什么都没有，梦里的都没有，能做梦的心有，我们就是为了梦醒，让这个心清醒过来，哎，我们才来空这个梦。你明白这个根本道理之后，你才会真正的相信梦里的法真的是空，真的你才敢空。所以呢必须要与一切法唯有实性这个道理随闻圣洁，你才能最后证初地。你把这个道理听明白之后，如这个道理通达，到达这个真理了，那就是见到了，哎，你真的照见五蕴皆空。然后呢在实地里头治一些障，你就对治什么呀，那个叫种子障，那叫业障，哎，不让没有升起业报的那个业障。我们障不是愿消三障诸烦恼，三障是什么呢？首先一个是我们现在感知到的烦恼障，哎，我们现在每天起来又得分别这个又得分别那个，很多烦恼，这是烦恼障。烦恼障一有它就熏成种子，种子就叫什么呀？业障。哎，这个实地就对治这个业障。还有一障是什么呀？如果你不对治它，这个业障成熟了就生一个报障，就是你下辈子又要那个又要烦恼，又生一烦恼障。哎，三障是时间上安立了三障，实际上就是一个种子现行。所以呢，实地对治业障，对治那个种子。你把种子也对治了，初地以前是对治现行，实地对治种子，种子也都改成清净的了，离一切障，成了最清净觉，你就成佛了，就是究竟道。下边由何能入，就是说用什么来入，用什么工具，用什么方法，这就具体了。他这就是三段，第一个，他第一个也是那个总的回答，就是根本回答，由善根力所住是故。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什么叫善根？善是好，根是种子。这个唯识究竟义都告诉你，根没有什么叫微细物质，什么没有那个东西，根就是种子。有种子就能升起现行，哎，这就叫根。 是什么叫善根？熏习佛法的清净种子，法身种子就叫善根，叫清净种子的力量所住持，清净的种子的力量就住着拿着你证出地的那个工具，或者换句话说，你用什么来证出地，就用清净种子的力量证。头一句话就给你清清楚楚回答了，跟前边三段的意思怎么样啊？完全都是一致的。哎，你用什么证出地，看你记忆里头清净种子的数量，那个力量大不大？你那个力量大，立刻就证。哎，力量不够，你就多熏习清净种子。下边是具体的方法。哎，前边出句，后边分成三句。这个清净种子都要熏什么呢？头一个要熏三种相练魔心。为什么要三种相练魔心呢？你先得发菩提心，你连菩提心都发不了，你熏什么清净种子啊？哎，所以三种相练魔心是劝发菩提心。哎，断四处，这是具体内容。最后是圆法义境，就是你取到的佛的佛法佛义的这个境界，这个所缘境，你做止观，在定中思维佛法，恒常因众加行无放逸故，你定中圆这个大乘法义，很快就证了。哎，整个证这个用什么证呢？用清净种子证。清净种子的内容是什么呢？三相练魔心，断四处，最后进加行位，止观里头还是前边的这个法义。哎，这就是用这些清净种子来证。下边就是那个叫三相练魔心的内容，也过一下啊。说第一项练魔心是什么呢？你要想明白，无量诸世界无量人有情，刹那刹那正觉无上正等菩提。就是说在无量的世界里有无量的人呐，每一刹那都在成佛。你想一下，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为什么呀？你看我们每次那个广济寺，我领一个小女孩子去受戒呀，在那个外院都跪到那个就是快到门那儿了，排号排到5000多号。那时候明阳法师，你像受三皈五戒一次，就北京的一个小庙里头，5000多人，你同时在全国有多少人在受五戒？你在这个无量世界有多少人在受这个三皈五戒？你可以想象，无量世界，关键是无量世界，无量世界无量有情，每个刹那都有人在受三皈五戒，每个刹那都有人在发菩提心，每个刹那都有人在这个听闻大乘佛法，每个刹那都有人在证出地，每个刹那都有人在证二地。所以就是必然每个刹那都有人在成佛。我们看那个电视上什么叫黄金周，那个旅游景点是什么呀？你比如长城，就是长城有多宽，那个人流就有多宽，是吧？从底下汽车就没下车就排着队，哎，你也甭想快挨冰上，就那么一步一步挪。哎，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也是你路有多宽人就有多宽，你想往回跑都跑不了，就那么一步一步挪。你想入口这儿刹那刹那有很多人在入口哈，那说或华山一条路多远啊？那个多难呐、啊！那里头多少那个华山是险吗？惊险第一，里头多少那个很险的，多少人都在过那个险关，多少人最后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多少人都在成佛。所以这就跟那个一样嘛，你入口刹那刹那多少人都在刹那，你到出口也是刹那，它不从这出从哪出啊？是不是啊？所以这句话呀、啊，你一想，这是实实在在的真理。就是佛，你现在一看，哎呦，佛这么大本事， 佛是从哪来的呀？都是跟我们一样的凡夫来的，佛都是六道 轮回的凡夫来的，哎，都是一步步修来的。那个清净种子一点都没少熏，就跟那个上长城一样，你就跟着走就行了，哎，一步步熏就行了，哎，就跟生产线一样。所以呢，就是不要想那个，就是哇，佛太难成了。佛很好成，哎，就跟你旅游玩一样，你就从你就只要说我发菩提心入口，就怕你不入口，哎，你说我就不去，那你不去你当然是上不了，见不到华山风光了，哎，你只要跟着走，就必然成佛，有因就有果。所以呢，要想明白了，就是发菩提心呐，就是你发不发。舍论在无性室里头有一个颂子叫无量十方诸有情，念念以正善事果。善事是佛的一个十个佛号之一。彼即丈夫我一耳，是不是啊？他能成佛，你为什么不能成佛啊？你八十少一个吗？你像是比如说身，你少一个吗？你谁跟佛的那个智慧，他比你多一个吗？他九个十吗？啊，他跟你完全一样平等的。原来凡夫的时候，你到那个成佛的时候也是八十转四智嘛，哎，所以他是丈夫，你也是丈夫，你他不比你高一点，哎，你也这么大一个子，你什么也不少，怎么他能成佛你就成不了？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那我比如说我这辈子发了菩提心，那我下辈子呢，是不是要再重新发一遍呢？
你会重新发，但是你这一辈子发菩提心的那个种子怎么样啊？它在，这个种子在啊，它就起作用。就是你发过菩提心的人哈，你看到佛法你感觉不一样，明白吧？你再到那发菩提心的时候啊，你感觉也不一样。就跟我说的那个，这生我看到大悲咒之后啊，我这个人是比较理入的人哈，我就是学佛，我就是要看你佛法讲的这个道理，那个好不好？所以一开始我没想背大悲咒，我想这都是那个以后的事儿哈，没想背。结果呢，北京居士林印了一本那个大红皮的，叫用现代拼音标的大悲咒、十小咒什么，我一看呢。读佛经里头有很多字啊，不知道怎么读，他那儿呢用那个拼音给你标出来，这多好！我就想看两遍那个呀，就是把那些佛经里头经常用的字儿，我不认识的字儿，我认人字儿，我是目的是这个，我就读了几遍，哎，觉得把那些你什么那个辣呀，什么那些不认识的字儿，觉得能记住了，我就放下了，我就开始就看佛经。结果呢，走路的时候，哎，南无喝拉达那就出来了，一会儿那个后边就出来了，一会儿中间就出来了，一会儿，他就折腾啊。后来我有一天想了想，这前头后头中间出来都差不多了，我要是把他们那个秩序连一连就都出来了哈。结果真的是把那个秩序一连，没想背就背过了，这就是什么呀？你前生要是有这个种子，他就感觉不一样，他就往外蹦，哎，所以你发过菩提心跟没发过作用就在这儿，就你发了他就起这个作用，你再是还要发，因为你轮回嘛，一入胎又迷了，那到这儿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佛法，哎，然后你再但是你有这个种子啊，你见到佛法那大不一样。为什么有人见了佛法就特别高兴？哎，就跟我似的。到了寺里头莫名其妙，寺里头是早晨3点4点就起床，那个起来也不觉得困，还觉得特别那个舒服，吃得香睡得着啊，这高兴得不得了。后来那个让法师一看，前头你就多生就是出家人，你可不你习惯那个，你当然就是回到那个你舒服了，哎，你像我就是那个从小就烦那个走亲戚换新衣服，什么世间这事儿，见了人非要说那个吃了吗？啊，那个我就觉得是废话，反正就是说特烦这个世间事，实际上就是什么呀，种子在起作用，就是在寺里头没这些，你 你习惯了一个市里生活，哎，你觉得舒服，你到时候让你这个不习惯的这个，你就觉得别扭，哎，所以这就是发菩提心跟那个受菩萨戒什么这类大乘的这个呀，都是一熏这个种子，就永远你从你发菩提心你就算菩萨了，是吧？从你受菩萨戒这就算菩萨数，那是一定的。哎，到后边说我又发菩提心，我又受菩萨戒，那只是在原来基础上怎么样来加强它，哎，这个感觉不一样。你要是没受过菩萨戒，第一次受那肯定是障碍多得很，肯定非常难受。但是有的人呢，一说受菩萨戒，一说他就跟着去了，他就感觉那个好像很正常的，那都是种子的作用。说来说去，你看一切取决于什么呀？你种子的多少，力量的大小。第一念佛心，第一念佛心想通之后啊，你发菩提心就是很正常，你就是看你愿意不愿意脱苦了，是吧？你要说我愿意受苦，我愿意烦恼，哎，那你就烦恼。你如果说我不想烦恼，我想快乐，那就发菩提心。所以这发菩提心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儿，这是第一个。发了菩提心之后就该修行了，哎，修什么呀？修六度。注意啊，这是第二念佛心。第二念佛心怎么想的？由此亦乐，能行施等般若蜜多。就是成佛不是难事儿，哎，很自然的。你只要修因就有果，所以由此亦乐呢，我就能修。这个说怎么成佛呀？六度，哎，修布施，布施是为了成佛，哎，那我就很高兴。就好像那个说上山，上山说你要是一想华山，哎呦，这多少那个叫惊险处啊，我能不能过去啊？好像挺发愁。你不要想那个，哎，别人过能过，你也能过。哎，你把那个大心放下，然后开始走呢，无非就是一步一步走，哪一步难呢？哪一步都不难。哎，你一步一步，你走第一步的时候，不要想第二步，不要想第十步，哎，你就走好这一步就行了。哎，下一步你再走好下一步就行了，很轻松。哎，一步一步，就这么一步步就走下来了。又不用你那个就是多高的武艺，多大的力气，是吧？能走就行。所以呢，我已获得如是意乐，我由此故少用功力修习施等波罗蜜多，当得圆满。就是你就一步一步的走，不用费多大劲儿，哎，你最后你就能走到，你就能圆满。哎，就跟我再举一个例子。因为你那个你想了懂了念佛心的道理，你也要去扩大到实实处处。这个我看到那个就是读者上面有一篇小文章，这个是一个姑娘写的，她就是什么呢？全家去爬山，爬一个悬崖，悬崖陡壁。她可能这个女孩子呀胆小一点，或者是优点就是细心一点，她爬的比较认真，比较慢。结果全家都爬上这个顶的时候啊，他还有一大段。不好不巧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黄昏，天暗下来了，这事儿他心有点发虚。你如果要什么也看不清了，稍微手抓不住脚蹬不住就掉下去了，而且离上边还有一大截，他这个时候就慌了，他就觉得呀，我今天爬不上去了，他就觉得这人就完了，他立刻慌了，他就在那儿。这个时候呢，这个他爸爸，哎，他爸爸这就是很有经验了，他爸爸就拿了一个手电，哎，给他一照，就在他这个比如说左脚的旁边吧，就一照，先说闺女啊，你不要着急，说爸爸呀是爬山老手，这点山呐、不在话下，肯定你爬上来没有问题。哎，这就是第一项练过心，先告诉他说我们能爬上来，你也能爬上来，没问题。哎，你那么高都爬上来了啊，这没问题。第二练过心就是什么呢？少用功力当得圆满，就是说什么呀？他爸说他为什么拿手电呢？他就是为了吸引他注意力。他一照他左，你说你看你脚左边有一块凸出来的那个石头吧啊，你把左脚放在那块石头上，这就是什么呀？少用功力。因为你不需要去想我还有十几米，我哪一处不行，哪一处一不小心都可能完蛋，都可能摔，你想那些没用。 实际上什么，你现在把左脚放在那块石头上，哎，他一看，哎，他放上去了，少用功力吧，不用费多大劲吧，就在你脚旁边。然后他再用手电呢往这一照，说你看你左手上边有一棵小树，你用先左手你抓住那个小树，这也不费劲吧，抓住了。然后他又说你看你右脚，哎，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你把右脚挪到什么地方，哎，就这么跟逗着玩似的。然后你右手你往那儿，哎，把着，就让他光注意眼前的那一点。结果呢他说，哎，结果不知不觉的就那很也没觉得多费事儿，哎，说到顶了，把它一拽上去了。要这样来想这个六度的修行，哎，你修行的时候不用费多大劲儿。说我看了一个观音菩萨都能那样，我做不到。你不要想那个，你到观音菩萨那儿的时候啊，你跟他一样很轻松，比你现在还轻松多了。是不是啊，你现在比量是多费劲啊，到那个时候轻松多了，叫游戏神通啊，游戏人间，像那个叫济公啊，那个布袋和尚啊，那都很轻松的。那个布袋和尚不是后来人他去世之后，人们叫这个纪念他的那个聚会，大家说起来说那天他帮我那个什么收稻子的时候，那个说不对啊，那天他帮我那个盖房子来着，哎，什么你到那个时候，哎，神通就叫什么六神通根本都无所谓的事儿。所以你不要想那个不难，你就面前去修去哈，都不用费多大劲儿，少用功力当得圆满。哎，就跟我们说那个生产线，你生产线那头咚掉下一大汽车来，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难事儿啊，一开始都是那个破钢破铁。可是你要是按那个生产线它分成很多工序之后，你一步步走，一步一步都很简单。哎，你一个人你就走过来看过来都很简单。所以呢不用那个，就是要这样来想第二量波心，就是说修行呢不是要这个多困难，要费多大劲儿。还有就是我说的那个老去对比那个英雄人物什么那个啊，我怎么能达到他那个，就是他在那个位置，你如果达到他那个位置的时候，到他那个境界的时候，他那样做就是很正常的。就跟那个说邱少云在朝鲜战场他怎么能烧一直到烧死他都不动一下，他达到那个境界他就是不动，哎，就能做到，不是做不到，但是让你就做不到。哎，你一趟上人就跳起来了，这就是你没达到那个境界。你先不要想那个事儿，哎，你到那个境界就自然就做到。嗯，就跟刚才我们说那个辟谷是一样的，你不辟谷的人就想，哎呦，你不吃东西那人还能干什么呀，那这肯定就完蛋了啊。你那个辟谷的人在那儿发愁什么的，我那个时候就发愁，我妈老怕我那个什么，老让你吃，哎呀，给你吃一点就难受一点，吃两点就难受一点，发愁的是那个。哎，你不吃那个人精神的不得了。所以不要有那些无用的阻碍自己的错误想法，要正确想法，这第二念不行。第三就是什么呢，告诉你一个什么呢，有因必然有果，你造了因你就不要管果，肯定圆满，就这么简单的道理。这就是说我，哎呀，我还是我就这么一小一步小步走，我能成佛吗？哎，你这一小步一小步就已经在成佛了，你已经成了佛的这个1%2%3%，这都跑不了的。哎，他这你看讲个什么道理啊，就是说举了一个例子，若有成就诸有障善，就是世间不修佛法的人，于命中时即便可爱，一切自体圆满而生。你看人家造了那个就是福，就是布施多的人，哎，下生人家就是发财，生就生在这个叫大款家，就生在这个部长家，生在国王家，你不生在这儿的呢，他做买卖他就是什么都顺啊，你帮手也多，为什么呀，钱挣的帮别人多呀，这都是有因的。 你照着那个音响不发财都不行。哎，你然后说有的人活岁数大，哎，人家吃的也是那个吃糠咽菜，山区里头什么世面没见过，整天劳作。世界上五六个高寿什么高寿村哈，都是那个，哎，那个山里头那些吃的那个什么是也不懂营养，也不懂什么都不懂，哎，为什么呀？人家造的业就是杀生少，什么人家就是造的那个长寿业，你想不长寿都不行。有的那个你看好多人发愁，哎呀，这个就是那个想早死是吧？有很多人想早死，老了没人管或者什么，哎，还不如死了，死不了。你看这他又倒过来发愁，就是你有了那个因，他就有那果，很自然。所以不要想说呀，发财多难，长寿多难，什么你造了因就必然有果，就这么个道理。说世间那个不修佛法的人，就是完全修假相的人，人家都造了因就有果。你这修真相的人，怎么可能造了因没果呢？所以这个道理讲的都是很那个充分的，讲来讲去什么呢？就是发菩提心是应该的，只要你说你愿意快乐，愿意获得究竟的快乐，哎，愿意从梦中醒来，愿意见到真实，愿意成佛，那你就发菩提心，很正常。哎，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个走的路。然后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你就面前，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就听这个社论，我们现在就把社论听懂就行，这任务不大，我们今天就把这几句话听懂就行。哎，你明天的那个下次我们再听下边的话。哎，你不要在这想，哎呦，这么大一社论我什么时候能学完啊？你想那个就是没用，给就是叫自己这个就是逻辑混乱。哎，你没到那儿，你想你到你学完社论的时候，你想你什么状态啊？你可以给别人大概的讲那个社论的那个基本道理了。哎，这是第二步，就是说少用功力当得圆满。哎，第三步就是说你造一点因就已经有一点果了，就跟我们前面讲过那个，就是谁刚在那个地上发了一个心，就是好像要盖庙啊什么，哎，天上他那个下一生的那个宫殿呀、啊。就已经有了。哎，这也说明什么呀？一切唯心造。哎，所以就是你造一点因，这个、果就已经有了。哎，你因满了，果必定满，所以这不用这个就是犯这些愁。正好到上节课讲的那个，这个我也是有意识的，这些啊多用话来多讲，因为这个重要。正好复习是第一部分，然后下节课咱们再讲新的，先休息半小时。